收听人民文化网上电台牟宗三先生讲课录音选播第51回，主持谭宝珍。在上两回我们讲第39章，色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灵，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形，万物得一以生，猴王得一以为天下正。牟先生指出，这个一是指道，而道是有双重性，就是有和无。这个双重性是在第一章那里可以看到。第一章，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源。这个此两者就是指有和无了。有和无是同出而异名，因此道是有和无的混合。我们不可以偏举有而废弃无，我们只是偏举有而废弃无，或者偏举无而废弃有，这样就不合道了。道德经在第二章将有无相生这个观念再推广至到美丑善不善、难易长短、高下阴声、前后等等概念。以上所讲的等等的概念都是不可以偏举一方而废弃抹杀另一方的，如果偏举一方而抹杀另一方就是不合道了。在猴王来讲，猴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如果这个猴王不能够得一，天下就会发生动乱。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如果我们看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共产党将天下分为有资产的资产阶级和无资产的无产阶级，又将人民划为左派右派，很明显就不合道了。为什么呢？因为左和右亦都是同出而异名，我们不可以只是有左而没有右。将人民分成左派和右派，就是将道分裂，将天下分裂，将国民分裂，于是天下动乱。再加上去恶这个概念，更加令到残酷的局面发生。郑义就专门去采访文化大革命在广西武宣县发生红卫兵学生食人的事件。以下是一辑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闻报道的录音。
今集我们继续回顾文革的历史。毛泽东一句要用武力来造反夺权，全国红卫兵组织开始疯狂起来，维持秩序的公检法部门被破坏。用暴力对付政敌，不单止可以表示自己对毛泽东的忠诚，有时更加可以避过被人批斗的厄运。在短短几个月里面，几乎全国省市陷入无政府状态，暴力浪潮不断升级，以阶级敌人为名，可以任意残害同自己结过怨的人，残酷程度和破坏力在近代人类历史当中实属罕见。
造反派响应毛泽东，要破四旧，打倒一切旧有的嘢，很多中国文化遗产都是这样被破坏的。首先是颐和园里面的佛像，跟住是清华大学门口的牌匾，街道和政府机关的名字都改晒，很多外国机构也都受到影响。红卫兵一度冲入英国大使馆来捣乱，暴力浪潮迅速辐射到全国省市。在武汉，两派红卫兵都拿到军方的武器，名刀名枪在街头混战。在西藏，大批僧侣被批斗凌辱，寺庙受到严重的破坏，暴力在木制纸的环境之下发展下去，很多地方都全面失控。在广西就出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事。
因为我和你之间，我们这个政治态度不一样，你是反革命，你是反动派，你是地府反华右，那么我把你打倒，我把你打死， 我还不能够解恨，
这个建议、
我一定要把你吃掉，这些表示了我的这个我的坚定的革命立场。广西发生那种把人打死或者是还活着的时候，就剖腹挖心挖肝然后把它吃了什么的，这种事情就是说这超出了我们人类的这种常识，超出我们的这种理解能力。
做过红卫兵的正义，文革之后先后做过记者和自由作家，当时有前辈跟他说，广西在文革期间出现过人食人的惨剧，正义之后拿到官方的批文，打正旗号到广西调查。在1980到1990年代前后经过10年追访当事人和受害者，正义的结论是大部分的传言都是事实。向正义披露真相的首先是广西上林县这个党支部书记谢锦文。1968年，他率领一批干部将150名被划为反革命分子的村民活活打死，部分人还被生汤来吃。另一宗震撼的惨剧发生在当时人食人最严重的武宣县，在这里一些上了年纪的人都说，当时来讲食阶级敌人的内脏不是什么新闻。
就那个军人打死了，
军人打死了，
你也看过？
看过，那时候还是蛮大的，16岁了。
哦，还有那个时候有没有听说有打死人也要刺掉他的肝啊，刺掉那个
东西？有啊，
有也有。怎么做的那时候？怎么样的？
王家鹏，王家鹏来吃肝。
啊。
王家鹏校长。
是
哦。的肝被吃咗。肉都吃埋。
你看在街上的那个垃圾街上打死的也是，是那个肠啊。
其实党内部的文件都有具体记载这些惨剧，不过到了1980年代中以后，中央才发觉事态严重，决定可以再宣扬出去。其中最震撼的是发生在武宣县这间当时最出名的中学里面。
印象就很深刻的当时学生这个吃了
统领战中学
是校长，这是发生在武宣，一个是武宣县中学是一个当时很著名的一个学校，就是说这个教育质量很高的一个学校。在文化大革命中呢，这个学生这个就把他们的几个老师打死吃掉了，打死以后呢，当然是让那些这个有问题的老师，也就是也都是这个什么什么所谓的什么地府反坏右啊什么之类的，让这些老师在河边上把这些尸体抛开取出肝来，然后这个拿回学校，就拿来学生们就把它吃掉了。吃的方式呢是一个是在他们的这个学校食堂里头集体的煮过，煮完了以后大家分着吃，还有一种这个最可怕的就是在校园里头拿这个2块砖支上一块瓦，在底下烧上一点这个树枝和草，一点木头，把这个肝切成这个手指头这么大一条一条的，然后放在上头烤。当时根据他们的这个县志上的那个材料上写的那个记载，说是校园里到处都是这个烟火缭绕，有好几个班的学生们，就是不是少数的，有相当多的学生们都在那儿吃这些老师的肉。最后这个替他收尸的是几个老师，那几个老师后来写的回忆的证词里这么写的，说是替黄校长，这个人姓黄啊，替黄校长收尸的时候，他的整个尸体我们用一个簸箕就收起来了，因为全部肉全部割光了，就只剩下骨头。杀害这个搬运工的时候，是把他先在这个街道上先这个街道上先是这个毒打，打完了以后呢，把他拖到这个江边上去，因为拖到江边，这江边很多都是在江边上杀人，拖到江边上去，然后那个凶手拿一把刀，一刀插进去把他刮开。这时候这个人还没死，这个时候那这个人拿手 就出了一口气，拿手一抱，把那个凶手吓坏了。嗯，他把这个心肝挖出来，然后把尸体呢就扔到江里去了。嗯，所以这些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证人证词呢是非常多的。
据官方的记载，全省有100,000人被人批斗打死，但系冇算一个月，就有130多人被生汤、内脏同肉都被人攞去做食粮。至于全省，郑仪统计过，亦最少有1,000人。大部分事件都有详细记载喺港内嘅内部文件里面。发生呢啲惨剧，唔系因为当时出现饥荒，而系政治运动里面制造出嚟嘅仇恨心态。
刚才大家听到啦，红卫兵学生喺武宣院将校长嘅肉攞嚟食，佢哋唔系因为饥饿，而系因为仇恨，被打死。被生汤食肉的人是被划为黑五类分子，自中共取得政权后至到文革结束，遭受了30年的迫害和不平等的待遇。他们在中共统治下的生活相当于纳粹统治下的犹太人，是要被消灭残杀的。根据有无相生同出而异名这个概念，其实黑五类同红五类亦都系同出而异名。红五类如果冇黑五类同佢互相比较，红五类亦都唔能够成立。地主唔系地主，富农、贫农、反革命分子、革命分子、坏分子、好分子、右派、左派，呢啲都系相对而成立嘅，要互相比较而形成，要偏举。任一方毁灭另一方，就是破坏道。破坏道必然会使天下动乱，使所有人都受苦。黑五类同埋红五类何尝唔系同出而异名呢？今天你被划为红五类，再过一段时间就会被划为黑五类了。因为当黑五类死晒的时候，红五类里面亦都会出现黑五类的坏分子。这样分法就是将整个人民分裂。依据道德经的预言，这个天下当然是会动荡，人与人之间互相毁灭。惨烈的程度甚至去到人食人，学生将校长、老师夹生打死汤来食的场面，令人无言以对。虽然老子是很高明，但是我们都不可以在道德经里面吸取智慧，以致惨剧的发生。当然其中不单止是思想的问题，也都是因为权力的问题，后面有一个很庞大的力量去指使红卫兵去做。但是红卫兵为什么会接受这些想法呢？我们也都要好好地去思考，大家认为是不是呢？共产党将人民这样划分法，就是将人民分裂，然之后加以迫害，结果是全部的毁灭。为什么呢？好像一座高楼大厦那样，我们只是要最顶层，不要底层，结果就是整座楼都会倒塌。如果是得到的话，就要保存上下前后左右富贫都可以保存下来，我们不可以说杀了所有的富农，然后剩下所有的贫农，这个想法只是会造成残酷的悲剧。因为红五类和黑五类都是在互相比较之下而形成。在共产党建国初期，土改运动就杀了地主200多万，迫害富农是上千万。反右运动，毛泽东宣布共杀了反革命分子71万，加上127万反革命分子中后来是枪毙，以及歼灭了240万土匪。 認為是土匪的人當中相當多的一部分人呢是躲進山中的貧民，因此錯殺的總人數是200萬左右。根據解密後的中央檔案，全國或右派總共是317萬8470人，還有143萬7562人是被劃為中右，中右亦都是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罰。壞分子的人數更加龐大，比如在農村幹部和小學教師中有不少是右派，估計人數有50萬，後來決定不在這類人中或右派，於是他們被拜上壞分子或其他帽子，境遇同樣悲慘。不完全統計壞分子總數以千萬計，如果再加上文革時期的政治犯，數目更為龐大。幾千萬的黑五類是毛澤東時代的政治戰民，他們的子女親屬上億人亦都受到類似元朝和南非的種族歧視。通過共產黨將人民劃為紅五類、黑五類這個例子，我們更加明白老子《道德經》後王得一以為天下精這個想法的可貴。以下請繼續收聽牟先生的講課錄音。一是指道，
所以万物得以一生了啊，万物得以一生了，万物得以一生，这个一呢就是说道讲道的双重性都在那了，就是有物都在那了，因为你有物吃两件同同去同了物之源，现在一件重要的
原之有原，重要之末，
就一直说道讲，也不单说物，也不单说有，是有物不在一起，有物不在一起秒的原全同时一理同无之源，源之又源，重要之本，所以万物得一生，得一生就得一清啊，就是一清，得一清，清清的时候都生的，得一生就得一生的，
万物得一一生，
万物得一一如其成的，它是源源，由其成的，由其一时的诞生的，后王得一有一天的经历。
后王得一以为天下正，
就是经济了，用在经济上，讲这个无所谓的，也用在经济上，经济上不管是侯也好，是王也好，你得到一，你才能为天下计，你才能经定天下，
经定天下。
你得不到一，你不能经定天下，就说天下大乱。
得不到一，就天下大乱。
说天下大乱，没用。
得不到一，
就天之情，地之灵，心之灵，骨之阴，猴王之精啊，为天下精啊。其实，其所以能达到这个境界，便是由于一。其极之一，便由于一之故也。
其极之一呀。
这是经上给你解释，天下半个小时，半面给你写嘛，下半个半，天无一清章，天无一清啊，章上面就裂了。天无一清之，
天无一以清之，
当然是这样，万劫的事实，天无一清之，天无一清，
天无一清张宏烈，
一清就是天就清了，那么这个天也只要烈，
完整地说应该是天无一以清之张宏烈，
张宏烈就恐怕还要烈，烈就保持不住他的那个幽灵品，世界它就崩解了，
崩解，
崩溃了，
崩溃
一样的地方，下半身就是说都是一样的，这天无一清，将空灭，那么地无一灵，将空化，这个条件这个
乱乱动荡，
心里有假空虚，心不有的空虚，故意有假空虚，故意有冷的空虚，第二个第二个真的真的是不能再往上灌输了。万物一生假空虚，这就是这个和万物一定的假空虚。
猴王无意归功，张宏权。
没有一个不行的，就干脆一句话，不要再啰里啰嗦，终于做功
德。简单讲就系无一就唔得啦。
所以家伙，总起来啊，根据这一个理啊，总起来啊，富贵以贱为本啊，
富贵以贱为本。
啊，比如说是天子请个地子灵啊，这个周王有一天呀，就是贵的。你说一个八辈子贵啊，以贱高高以下为本。
高以下为基，
不必以家为本，高以家为基，是以后王，是以孤王，是为以家为本也，非公非公，不一样的，就是不相干了。
是以后王只为孤寡仆，孤寡不谷，此非以贱为本也，非乎？故自素欲无欲，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最后啊，他真正用到阴湿法，不只是有阴的业缘，不光是不光不足，
养鸡方面，
背景一下子到阴阳为基了。所以啊，他最后我们的结论就是，你要是达到素欲的时候，就欲等于欲，
欲名欲。清雨
温雨的雨或者清其实叫纪念秋你秋树雨秋秋就是有这个很多树有很多的意思吧
树是很多的意思
绿绿色色这个树里的绿绿色色绿色绿色不就很多树的问题人都希望有有好有兴趣了有一次性压不过瘾，必须有一次的时候的心理，有一次性的数据。估计你要想到听这个几个数据啊，你都无意结果就没有。
因为有很多声音，结果是无声音。
为什么呢？为什么只是这个道理呢？啊，为什么这个？是因为由于我们因的不愿意不希望不希望因这个
因
因呢这个在陕西的生活中去行离析啊落落无依就像意那么样落落落落依析就像一个系统那么样的落落不要这样这样不好的
好像石头那样落落玉石那样落落是不好的
所以我才说这个话素意你要想着要求有心欲，你就把这个心欲要忘掉，你就不要做道家的机会了，你就不要，你把这个欲给它否定掉，你不要把这个欲放在脑里，这样你就求学，
忘掉这个心欲，
你天天求心欲，你没心欲，这你是一个因呢，我们一个因呢，想着反而有谁有光彩了。你天天想有光彩啊，喜欢玉那么落落，喜欢石那么落落呀，没有光彩，
这比较没光彩。
所以不欲落落于落落于石，你看落落于落落于石里面，王弼这个字记得很好啊。欲是落落，落落披尽于心，
王不居，体尽于形，故不欲也。
石头玉这两种啊。就学路路是进入意识学落落呢就是西头家这个西头话就是遇见路路落落了他这个提进于心提就是他的本性
他的字体
他的字体的本性是进于心冲进于心
冲进于心
进于心冲进的冲进于心是什么心呢这个心和什么家就是路路就是玉家的路路之心就是西家的
了了。
我们清代女是看的女，我们喜欢女是清代女的女是硬的。
我哋赞系赞玉嘅润泽，唔系佢嘅绿绿。
所以温润玉，
温润玉，
因为清代这个玉啦，是清代温润
玉。我哋称赞系称赞玉嘅德性。
温润玉就是清代玉是得了，这个玉的温泉。所以以前呢，比喻。是人子了，这贵族下面里边那个士，
是
就孔夫子还要推荐，
孔夫子推荐，
一方面推荐，一方面推荐，
推荐，
这样子必须带在身上，越是象征你的坚定，
又还象征坚定，
表面又是温润，没光彩，不光那个水晶一样，玻璃就有光彩，所以你要你不要像玻璃那样。
光彩。
那像你这样是是取其温润，温润于玉了。温玉是玉之德，不是玉之性。但是玉有碌碌之性，假如你要光从碌碌这一方面看那个玉啊，那就是体精于性。体精
碌碌是形，
大家晓
得吧？没得。
那有限的很呢。
有限。
有限。这个皇帝这种字儿就让人骗了。必须碌碌落落是体与精于性，我们这个体不能精于我的性，要从德方面讲无穷无尽的。
从德讲无穷无尽。
你这个体就不能精于性，这就好像我们说看人不能以貌看人，
就好似
不能
以貌取人。
以貌取人，那个以貌取人，那么就假定说可以以貌取人，这个也是这个体精于貌。
看准于貌就完蛋。
所以体精于性不必要，不愿意我们这样，就是我们人生现在不愿意这样，不愿意这样，所以也不愿意但天天求这个求心，求心于你的内心，这是你家的出现机会啊，这是你这是这个是生活上的体会，心展上的体会，和随便联想到的。然后这一讲主要是讲那个天德一权这个宇宙论的地方，这个宇宙论的宇宙，这个宇宙做这个道讲就代表道，
一是代表道。
我觉得天德一权是主要了解这个一方情之关系，了解一与情、一与灵、一与灵、一与万物的关系。本体论的体会啊，是对于道本心的体会，道是本体了。对这个道本，为什么要这样体会？这样体会的道，就是预备它要有个作用的。有什么作用？就是和万物关系的作用。这个就这样理解，就是关系。假如你这个道不是于此，就没这种作用。你比如说，假如你对于道体会上，像基督教上帝那样子，那就成啥？基督教的道。假如你对于这个道体会成像柏拉图那个一样那样，也没。体会权要是到体会权，一家家那个前缘阴那个也不是这样，那个另一种体会，所以必须对于道体这个本体论的体会，就是看看你这个道体自己的体会当中，通过哪个路来了解，通过物由来了解这道家的体会，最重要是物，通过物来了解。
刚下回回忆那个变天下就跟前文那个有没有关系？
不为一见为本，何往贵高之处？贵高就是贵德高了，高他是一见为本，他为什么能求到这个高呢？能求成为贵高呢？一见为本，所以他是说他这个见要所有孤寡不孤，只求有过谦卑一点，谦卑一点呢？为什么要谦卑一点？谦卑一点往前面有什么关系呢？就是问这问题可以问了。往前面说那个天德一以前什么后往德一又怎样，你谦虚一点你才能够得到那个
谦虚一点才能得到一，
这才能你这个生命才能扩大，你天天骄傲，天天把自己摆在吃风口，那个一就没有了。 行不为艰难，但是你自己谦虚一点，见不着就谦虚了，你谦虚一点，如雨露露于雨，落落于湿，那么你就表现出来了，你一表现出来你就能跪高了，
道德经第三十五章的后半部就是说，如果没有一没有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如果没有一的时候就会是天无以清张孔烈，地无以灵张孔发，神无以灵张孔歇，谷无以形张孔竭，万物无以生张孔灭，猴王无以贵高张孔缺。烈发歇歇滅缺等等都是武道之下所发生的反面作用。道德经最后继续讲，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意思是贵和贱是相对比较而成立，高和下亦都是相对比较而成立，因此贱是贵的本，下是高的基石。其实贵贱高下都是同出而异名的，大家同不同意呢？跟住结论是，是以猴王自谓孤寡不谷。根据邓立光先生的讲法，不谷读得快啲就是薄啲个音啦，即是话是以猴王自谓孤寡薄。继续讲，此非以贱为本也，非乎故自素欲无欲，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碌碌是玉的外表，落落是石的外表，我们是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的。王墨的注解是体尽于形，故不欲也。如果个性只是在个表面那里表现，咁呢係我哋唔愿意嘅。我哋唔愿意做人处事重外表，就好似玉嘅碌碌，石头嘅落落。我哋喜欢玉係因为玉有德，佢嘅德就係温润坚贞。王自称孤寡，这个仆是仆人，此非以贱为本也，这个就是以贱为本了，这个贱是不是下贱，是谦虚的表示。下星期五我们继续讲道德经，请下星期五继续收听啦。